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擦亮心窗，今天我们要擦一扇什么样的窗子呢？
哎，我感觉我们好勤劳呀，天天在擦窗。
我们一个星期才擦一次好吗？
不是，你得这样想啊，可想而知得多脏。
是是，
对啊，心灵的窗户很脏。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一周以来啊，大家都讨论过很多有关上瘾的话题。
嗯，
是。
嗯，我们前面很多小伙伴聊到的，比如说是吸毒啊，还有沉迷赌博的，然后呢，无法戒烟、无法戒酒的啊，这些其实我们都知道是特别典型，就是危害很大的上瘾的行为。
嗯，
那除了这些，二位知不知道其他哪一些的上瘾行为是比较普遍的呢？
嗯，有的是隐秘性的。比如说我们在上一周间接听过一个人分享，他说他们教会的一个带领人，受这个色情网站的影响和辖制，他觉得自己非常受煎熬，他就分享自己内心的挣扎以及自己怎么去靠着神胜过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是一个上瘾。除此以外呢，比如说还有上网打游戏成瘾，这对于年轻人来说真的是特别多。
是啊，
你现在如果去到大学的宿舍里面，你发现每一个学生的床铺下面都有一台电脑，电脑都是游戏的装备。
其实你不要说这个大学的宿舍了，现在你仔细看看地铁里边，我有的时候在想，这个社会的发展在推动着人们的上瘾行为。流量是无限的，手机的内存越来越大，
对，
你可以畅快的玩很多的游戏。
所以连中学生都在玩游戏。
哎，你知道现在以前给手机打广告是怎么打的吗？充电五分钟，
通
话
两
小
时。
后来又改了，叫充电五分钟，刷剧两小时。就是看电视嘛。现在又改了，现在怎么改呢？就是说打游戏
开黑，
什么打游戏不卡顿。
所以以前是好像说是全民都是打麻将
啊。
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说是全民都在打游戏呢？
我觉得
全民娱乐。
对，我觉得不能说全民。为什么说不能说全民呢？因为我目前还不会打麻将。
我也不会。
是。
但你们现在在打游戏啊。
是是是，你看我们等一下来谈一谈。
暴露了。
是是是。
我想可能还有那个购物瘾啊，现在也是因为网络消费很发达嘛。很多人就有那种购物癖啊。
一天没有快递就难受。
对，也是很恐怖
的。真
的
有这样的人吗？
对，真的。
当然有。我的先生他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他的太太。有一次我先生这个朋友到我们家来吃饭嘛，他就跟我们吐槽，说他太太花钱相当惊人，都花哪了呢？到网上购物，而且大多是买衣服。他们家的那个柜子啊，就大大小小的柜子，包括衣柜在内，全都塞满了，可是他仍然在买。于是那个包裹呢，就堆得到处都是。
对对对 对。
他那天在我们家就给我们看了一张图片，他说这是他刚刚清理掉的。一堆他太太买的，就是包括
纸皮，
一些不要，不是纸皮，
就是
连
买过来的没拆的，
都没拆的包裹，当然还加上那些他丢掉不要的衣服，就是一大堆啊。我惊讶坏了，我说天哪，这得花多少钱呢？
对，你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上瘾了。
对对对对，
绝对是上瘾
了。哎，其实在当下特别年轻人当中比较流行的，比如说是一起泡吧，一起去 K 歌，就经常可能三五成群的跑到 KTV 啊，或者去一些酒吧之类的，夜不归宿啊，不醉不归的那种感觉，
娱乐上瘾，
对对
对
对对，他就享受那种过程。
所以我查了一下这个上瘾的定义，就上瘾的概念呢，心理学家就说这是人为了追求快感，或者说是为了躲避痛苦，就通过一些物质的或者说行为 来使这个他不能够忍受的现实变得暂时可以被忍受。
嗯，
所以你从这个定义里面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的信息啊。
对对对，
就是说上瘾的本质它实际上是人对现实不满的，
嗯，
或者说他感觉到现实当中让他觉得很不快乐，
得不到满足。
嗯，他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方式来去逃避这个现实。
嗯，
但是你当这个逃避现实变成一种瘾的时候，他要想从这个瘾里面去逃出来那就没那么容易了。
对对，我想到一个词语叫麻醉。
嗯，
因为呢他自己本来可能是这个情况这个处境，他要认真的去面对。
嗯，
但是呢他选择用另一种方式来逃避和麻醉。
嗯，
那时间长的话人他就有抗体了，你就很难再从那个瘾当中出来。
嗯，
是很难的。
其实就好像是火车在选择轨道的时候，一旦上了某一个轨道想要换一个轨道，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对
对，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的风景。
你要说人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上瘾行为，它可能这个原因有很多。
嗯，
很多时候甚至不知不觉的。
嗯，没错没错。
嗯，比如说这个玩游戏吧，你像现在中小学生，他就是因为大家都在玩游戏嘛，你比如说这个同学之间都会比拼啊，有的同学就拿出手机说，哎，我在玩这款游戏，
嗯，
你会吗？
嗯，
然后就开始了。
嗯，
开始学了。
不玩没有共同话题
啊，对，因为大家在一起好像都是在谈你玩什么游戏，我玩什么游戏，然后你玩的多厉害，我玩的多厉害，
嗯，
好像你不会玩就被别人嘲笑了，没面子了。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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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会发现现在很多孩子玩游戏上瘾都是同学之间的一些影响，
嗯，
而且是为了好玩好奇就去玩了。
是, 是,
是，
然后呢他可能会出于好奇心或者好玩，
嗯，
然后就慢慢的就逃不开，
习惯了。
对啊，
对，
像这个现在的中学生玩游戏真的是玩到一种地步，甚至发生就是这么小的孩子猝死。
嗯哼，
嗯，跟你们分享两件事情。
嗯，
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听友来信，一个妈妈寻求求助。嗯，他就说他家孩子呢就是玩游戏上瘾呢，上瘾到一定程度就是他可以不吃饭不睡觉。
嗯，
如果妈妈把他的网线给断了，或者说阻止他玩游戏，把他手机给拿过来了，他是可以拿着刀要去跟自己的妈妈拼命的。
嗯嗯，
这是被游戏所辖制和控制了。
嗯，这已经很疯狂了。
对，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家的一个亲戚啊，是我的晚辈啊，他喊我舅舅。
嗯
嗯，
然后呢他是一个初中生
啊，
春节的时候我就跟他在一起聊天，他玩游戏玩得很厉害，在那里玩啊不吃饭。后来
嗯，
我就问他玩的什么游戏啊，他跟我说是什么，他问我有没有玩过，我说我没有。
嗯，
他说原来你是一个菜鸟，是一个青铜。
嗯，
哦，就是他开始鄙视这个舅舅。
觉得现在孩子们被这个网络游戏捆绑的实在是太严重了。
嗯，
我前几天就看到很多的那个公众号推文，就是转发一个应该是网上微博，有一些家长们他们写的一个倡议书。
嗯，
这个倡议书的标题就叫做坚决要求国家全面禁止网络游戏。
嗯，
我当时看了一下那个内容，也是真的家长们对现在的孩子们玩游戏玩到那种疯狂地步，家长们束手无策啊，
很担忧。
对，没有办法。
但是
他们就希望国家出台这些方面政策来禁止这个网络游戏的盛行。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
嗯，
禁止它不是一个解决的出路。
嗯，
因为我举个例子吧。
嗯，
这个我们刚刚前面说了一个所谓是这个色情网站。
嗯，
在我们国家是违法的。
嗯，
就是浏览网页是违法的。
嗯，
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可以去看。
嗯，
这是为什么呢？
翻墙去看吗？
对，这不是你单纯的所谓的法律禁止可以实现的。那么我想到一个什么事情呢，其实刚刚唐曼姐也 搂我的底啊，说我也喜欢玩游戏哈。
嗯，
我真的是有的时候在可能是比较紧张啊，或者说也不知道，就是说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选择用玩游戏的方式，当然也有会看小说啊等等的方式。
嗯，
那么这个行为在我的太太的眼里呢，就是上瘾的行为。
嗯，
因为她认为我一个游戏玩了一年了，我还在玩那个游戏。
嗯，
但其实我并不是天天在玩。
嗯，
那么最近我们在探讨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点，如果将来以后我们有孩子了，
嗯，
那我能不能保证我不在孩子的面前玩游戏？
嗯，对啊。
那么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之前也聊过，说孩子其实真的是看着父母成长的。
对啊，
如果你在孩子的面前可能你玩游戏，甚至不要说玩游戏，你只是玩手机，
嗯，
孩子都未必能够静得下心来完成他自己的功课。
是啊，他就会受影响的。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刚好就回应一下唐曼姐刚刚说这个大家呼吁这个法案成立的这个点，就是其实各个家庭的问题还是先从内部开始解决。
我当然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
嗯，
就是你靠法律来去禁止个人的行为，这是很难的。
对，
可是你也不可否认，人都会受到这个环境影响的。
那是，
那假如说没有这个网络游戏，那谁还会去玩它呢？
啊，
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如果是作为家长的话，要不要同意这个倡议书呢？我作为家长我还是很赞同的。
当然都想了，
现在不是保护动物法案，就说没有买卖就没
有
杀戮吗？
嗯，
对啊。
嗯，
那同样的，你如果是没有游戏的话，人们还会去玩吗？
嗯，
没有烟的话，人们还会去抽吗？
嗯，
但是他总能找到另外的一个方式。
李诺说的这件事情呢，是我是认可的。
嗯，
唐曼呢，他是作为家长，作为父母，
嗯，
从他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把游戏给禁了，
嗯，
那没有游戏可以玩了吗？
嗯，
那如果我们把烟给禁了，那不就是没有人抽烟了吗？
对啊。
那我换一个角度给你看。嗯，如果把游戏禁了，你觉得你家游戏上瘾的，比如说你家孩子喜欢打游戏，
嗯，
你觉得他那个以前打游戏的时间会过来好好跟你说话吗？不会，他可能会做另外的事情，
嗯，
被另外的事情所吸引和辖制。
嗯，
所以其实你就还是要纠察一下
那个瘾
点儿到底在哪儿。
对，那个上瘾的瘾，
嗯，
不是游戏本身。
对，
所以不是外在的啊，我们谈这些是外在的原因。
对，有很多
那个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呢？
没错，其实有很多，比如说好奇，
嗯，
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毒瘾呐，啊，
嗯，
他其实都是不知情的情况下，
嗯
啊，别人就是说欺骗他的方式，
嗯，
然后让他染上了。
对，
但是你这个时候你责怪他说你为什么要吸毒呢？
嗯，
那他也会觉得自己很委屈。
对，
嗯。
这些可能都是一些表面的原因。
对呀，
啊，那所以即便是把这些能够带来上瘾行为这些外在的因素全部
禁止
可能人还是摆脱不了那个内心的瘾。
嗯，
那个内心比如说空虚和无聊，
嗯，
他就是就像我们的李诺同学，他在那一刻他没有事情可以做，那就打开电脑玩一会儿游戏啊。
嗯，
因为在目前来看我们还没有觉得是上瘾嘛。
有一个词叫打发时间。
哎，对，
嗯，
就像我有的时候上下班的路上，
嗯，
那个通勤时间是在地铁里面，
嗯，
零碎时间，
碎片，
对，
嗯，
碎片化时间怎么去利用，我在想那个时间是很尴尬。
嗯，
因为你要读书的话呢很难，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时间是那么长，但是大部分时间是要转车
换乘
、嗯，
上下楼梯上下电梯很累的，
嗯，
所以有的时候站在地铁里面，我为什么说站在地铁里面，因为很挤的。
对，
你怎么看书呢？
嗯，哎，那个时间我觉得听节目特别好，
啊，你看看，
又人与人不同，
人与人不同啊，人与人真的不同。你看我们的唐曼境界多高，所以说你可以说我上瘾了吗？是的，我在那个时候通常会打开手机，就是玩那个，我以前是下象棋
啊，
后来呢，哎，就开始去下军棋。
嗯
啊，不是说我下的好
啊，
下的也不好，就
是感兴趣。
哎，就是感兴趣，
嗯，
也可以说在那个时间你不知道做什么，就像李诺说的，打发时间。
对，
嗯，
那我家太太也会觉得你怎么
沉迷？
对，沉迷这个游戏啊，
嗯，
所以空虚无聊，
对，
嗯，
觉得那个时候你很无聊，没什么事情可以做。
嗯，
当然，我可以去接受唐曼的建议，比如说，对，不是， 听他的节目
啊，
你看看，
听擦亮心窗就好了。
对
对
对，
每听一次就反省一次。
对，听唐曼的节目，
没错没错。你看听节目有多少好处？首先，你不会因为听节目而做过赞。
那也不一定，投入的时候也可能会。
哎呦，
不会。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低头玩手机游戏，真的做过赞。
对呀、啊，对呀、啊，
我大概有过两到三次。
啊，
是啊，
真的做过赞，
那你频率不算高，
不过只做过一赞。
还能做回来、
嗯、因为你眼睛去盯着屏幕数那是很专注的嘛，
嗯，
但你只是用耳朵去听的数就不一定了。
嗯，对对对。
那讲到这个内在原因，可能还有人他是因为真的是不快乐他才去染上这个一些瘾的。
嗯，
你比如像喝酒，借酒浇愁嘛。
是，
嗯，其实你们有没有听过一种人是有自虐倾向的？
有，听过，叫自虐上瘾吧、
哦、对，就他也是像唐曼姐刚刚你说的这种，他就是感到不快乐。
嗯，
对，
那要么就空虚无聊，要么就是被人欺骗，要么就是好奇好玩，
嗯，
等等。
嗯，
他根本原因在哪里？
所以讲到这个根本原因，我们不得不又回到罪的问题、啊、人的原罪的问题、嗯、
对。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可以先补充一个什么呢、嗯、就是有一位神学家哈，叫奥古斯丁。
嗯，
那么他曾经呢谈到一个说法，他说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灵魂深处呢是有一个叫神形空洞。
嗯，
这个空洞呢是只有神才能够填满的。
嗯，
一旦神不在我们心里，不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呢，那么我们会试图的找其他的东西来填满它。
嗯，
但是终究是填不满的。
对，就是因为没有神。那刚才唐曼说到，根本原因要回到罪，就是被罪控制。究竟它有什么样的体现呢？
对，你看为什么会讲到这个罪呢？我们会发现这个上瘾行为，就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旁观者、
嗯、
你看一个上瘾的人，你会觉得不可理解。
嗯，
就是他实际上你说他不知道这个上瘾行为有危害吗？给他身体健康带来这么多危害。
嗯，
然后比如说学生荒废的学业，工作人他已经荒废了他的工作，他甚至都没有办法去生活下去了，他不知道这个坏处吗？知道，可他为什么却拔不出来？
嗯，
他实际上有时候是一种自暴自弃啊，反正我已经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了，
失控
了。对，人本来就是有管理自己能力的，这是天生就有的，但是我现在我已经管不了我自己了。
嗯，
我甘愿把我自己这个主权让位出来、
嗯、
就是让给这个能够带来哪怕是一时半会的刺激的这种上瘾行为。
嗯，
那么其实你从这个圣经里面去看人的这种罪性的话，上瘾行为跟这个人被罪控制是一模一样的表现的。
嗯，
就当人甘愿去做罪的奴隶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把自己的主权让位给罪了。
嗯哼，
那这个上瘾行为也是同样嘛，
就是原来我们的主权应该是神，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嗯、对，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上瘾了，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那个罪，或者说那个瘾受他辖制，我们常常不自主的控制不住的做了被他辖制的事情，就是做了、
嗯、
犯了瘾。
对，
就从某种角度来说吧，这个罪本身这个话题我们之前也谈过，就是说人脱离了神创造本来的一个就是说计划吧、
嗯、
还有创造人类生命的一个目的。那么最开始呢，我们如果读圣经创世纪呢，你就会知道是亚当和夏娃先要想自己像神一样，
嗯，
就是想要自己来掌控自己的生命，但结果发现呢、
嗯、
反而被罪掌控了，
他们听信了谎言。
对，
听信了撒旦的谎言。
对，所以其实很多上瘾的人他也以为我可以控制得住。
嗯，尤其是那些吸毒的
啊哈，
我们以前爱心节目就采访过那个福音戒毒的一些吸毒人员。
嗯，
他们很多人在开始上瘾的时候都是认为我没事儿，我肯定能够控制这个不让自己上瘾的、
嗯、
甚至你知道吗，有一些警察
啊，
他看到自己的好朋友吸毒上瘾，他就想去救自己的
嗯
好朋友、
嗯嗯，
他认为我是一个警察，我的意志力多强啊！
嗯、
我又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好的，
嗯、
我是一定能控制的。
嗯、
所以他说我吸给你看，我只要能够戒，你也能戒。
对，
好，结果一吸上这个毒品，再也戒不了了。
嗯，
就很多这种，他就以为自己能控制的，其实控制不了。所以谈到这个呢，也是让人很迷惑的。那我就记得有一次听到一个牧者，他也这样讲，他说的其实在这个所有的上瘾行为背后，都会有一个属灵的 幽暗的世界，
嗯，
是我们人看不到的，
嗯，
我们人不知道的。其实你人为什么是胜不了这样子瘾呢？
嗯，
因为你被那个黑暗的势力给控制了，
嗯，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就你靠着人自己是没有办法跟这个属灵的世界来去征战的，
要依靠更大的力量。
对
对，因为上瘾这件事情已经不单单是我和那个瘾之间的事情了，
嗯，
比方说我是打游戏上瘾，已经不单单是我和游戏之间的事情，它牵涉到多方面的关系，不是单单我靠意志力就可以控制自己不去玩游戏，而是知道我这个受他的辖制是因为罪的缘故，而胜过罪呢，唯有依靠神。
客观一点来讲呢，就是我们其实都很清楚，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意识，那你的思想意识呢，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可以做很多的选择和判断的。
嗯，
但是呢，一旦出现了上瘾行为呢，也就是我们的心灵遭到了破坏，遭到了侵蚀。啊，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哦，我相信科学，我不相信那些所谓的无稽之谈，包括刚刚，唐曼姐说的属灵的幽暗权势究竟跟我有什么关系？
嗯，
我又看不到它。
对，
但是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一定体验过一些，就是我们的头脑虽然很清醒，我们知道以我们的知识，以我们的这个思考，我们是知道这是不可取的事情，但是我们内心有一种冲动想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这个就足以给我们一个的证据，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只只有意识和我们的身体而已，因为意识可能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但是灵里面的问题是我们无法控制的。
对啊，上瘾行为本身不能控制就已经说明了。
对，
嗯，
那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属灵的幽暗世界最大的掌权者是撒旦。
对，
是魔鬼撒旦。
嗯，
他其实常常在用一些谎言来去欺骗人。
嗯，
而且呢，他的欺骗方式就是利用人的这种软弱还有各种的欲望诱惑人上钩。
对，
嗯，
我们也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做什么事情不重要，就是你玩游戏也好或者你干什么也好都行，但你只要一上瘾就要命了。
啊啊，
为什么说上瘾是要命的呢？
嗯，
你会发现这个吸毒的人基本上上瘾的人他的生命都是很短暂的，因为他会被这个，这个毒品，对呀，
对，
他本来，
而且有个最本质的点是什么呢？任何的上瘾行为都会带出其他许多的副作用。
对呀，
比如说早年间在南方很多城市有很多年轻人在无意识下染了毒品，
嗯，
染上了毒瘾，那么他们一开始可能带着从家乡带来的生活费啊，或者是打工赚的钱，那很快呢就消耗完了。
嗯，
接下来怎么办呢？就去偷。
对呀，啊，
就去抢。
嗯，
那么就等于说他的因为这个上瘾的行为他整个的人格已经被破坏了。
对呀，啊，
是，
所以人一旦上瘾他就是在这个上瘾的路上去向死亡是飞奔去的，
沉沦。
对，这个其实就是魔鬼的计划呀。
嗯，
因为你看圣经上就已经讲了吗，魔鬼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
对呀，啊，就是，
这个人可能就被他夺去了。
没错，所以上瘾行为你真的是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去解释是很容易去理解的，就是为什么它是很难去拔出来，
嗯，
很难去戒瘾。
没错，所以再结合到我们当下这个特别流行的文化，我想可能特别很多年轻人呢都很向往自由啊，
嗯，
我们追求自由其实这个是没有错的。
嗯，
但是呢如果你不留神你不注意，你反而为了所谓的追求自由陷入到了一些上瘾的行为啊，其实有的时候你想一想，我们拒绝福音会不会也是一种上瘾行为啊？
有可能哦，因为这本身拒绝福音也是魔鬼的计划啊，他的计划就是你最好离神远一点。
对，因为他就是要让你脱离本来的轨道。
对啊，
那当我们处在这样环境当中，我们听信了魔鬼的谎言，
嗯，
我们受魔样瘾的辖制，在里面不能自拔，其实是很痛苦的。
对，
但是又控制不住，
对，
去做，
嗯。
那怎么办呢？
首先就是靠神了。我们刚刚讲了嘛，他既然是属灵的这种征战，那当然战胜魔鬼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
就是，
那就是神。
嗯，
所以我们只能是靠神来去戒瘾。
对对对，
嗯，
当然我们不是否定啊，有一些社会当中办的福利的机构啊，有戒赌的、戒毒的，
嗯，
甚至还有戒网瘾的学校啊，
嗯，
通过一些。我们可以说是物理手段哈，
嗯，
就是说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啊，出台法律禁止游戏啊，
嗯，
等等，这些的方法确实可以改善一定的 环境。
可是你像这个吸毒瘾还是网瘾，就你把它关起来，比如说关一个月两个月，在这个期间里面，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是很容易表面上戒掉的。问题就是
出去之后，
对，出去之后只要接触到环境，就比如说吸毒的人，他接触到毒品来源，他就开始复吸。就这方面的专家就讲，你这个表面的瘾是容易戒掉的，但是心里的瘾是很难戒掉的。
对对，
为什么心里的瘾是很难戒掉呢？就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们认为就是人的心灵对这个毒品啊，或对你上瘾的那个东西啊，那个记忆是很难消除的。
啊，你的意思就是心里面已经产生了某种瘾的那种记忆
依赖，
对，依赖它可能很难抹去。
对，
虽然物理的原因是因为我被关起来了，
对对对，
或者我被限制自由了，
对，
但是当我一旦恢复到自由，我可能会死灰复燃。
对啊，
我重新开始陷入到那个循环当中。
对
对，
所以它这是心灵的问题，那你只能是用这个心灵的办法来去解决。
是，
你像为什么要依靠神，就是当神成为这个人的心灵的支柱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你心灵被那个瘾所占据那个位置，被神的灵占领了，
替代了，
替代了。
对,
对啊，
对，
这是彻底的解决。
对，你们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语叫替代。因为我们每个人当被一个东西或者罪所辖制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成了他的奴隶，
对，
变成某种欲望的奴隶，成为他的工具，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对，
其实这个成瘾行为它实际上就是罪的奴隶。那很多时候人们是在用错误的方式来去，比如说寻求快乐啊，或者是用错误的方式来去摆脱痛苦烦恼啊，就导致了一个错误的结果。
对，
就是这个上瘾行为。
是
是，
所以我们从这个果来去寻找因的话，根源我们就发现这是人的罪性所导致的。
是，所以根本原因是罪，解决方案也回到神面前。
对
对，
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我相信耶稣死里复活，我相信神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
上瘾就是一个死亡的枷锁，要脱离这个枷锁，需要我们回到耶稣的面前，相信他，相信十字架死而复活的大能可以帮助你我脱离这个捆绑。圣经罗马书这样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
死亡的